到盟江散会，泰国猛军柬埔寨紧急向求救联合国。南京博物院院长薛道薛文物大英博物馆获中国民众盛赞。黄平占被陷害，当庭无罪，震撼全网。欧盟炮轰中国乳制品关税无耻到极点的挑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头条。22号，柬埔寨国防部指控泰国在东盟外长特别会议结束后立即出动 F-16 战机对柬埔寨暹粒省与珀威夏省境内目标实施空袭，摧毁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柬方说有中国人受伤，中共却只字不提。泰国说这次空中打击是回应柬方先前的炮击与无人机攻击，属于正当自卫行动。柬埔寨内政部指控泰军炮弹落入马德望省平民区，一处民宅被完全摧毁，一名中国籍人士受伤。22号，泰国工程兵拆除了已修复的崇安马地区树立的印度教神像，摧毁柬方对非法侵占的泰国领土拥有主权的象征物。当日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吉隆坡召开，会后泰国外交部长表示，泰柬双方同意在24号通过边界联合委员会举行军方会谈，讨论恢复停火的具体机制。泰方强调过去的停火协议过于仓促，缺乏可执行细节，因此难以维系。柬方则回应说愿意无条件停火。泰国总理阿鲁廷在曼谷会见中共亚洲事务特使邓锡钧时表示，泰方立场清晰，坚持自身提出的和平条件，但仅转达北京希望和平的原则性立场，并未要求泰国让步。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均未提及受伤的中国公民。柬埔寨将泰国的抗音器喊话战术提交联合国，试图塑造泰方骚扰平民的形象，此举即便难以在安理会获得实质裁决，但是柬方上诉意义不在胜诉，而是为在道义层面抢占先手，为后续博弈积累舆论筹码。泰国心知肚明，其真正的道义王牌是电信诈骗园区与灰色产业。近年来，柬埔寨边境地区被广泛指控存在诈骗、赌场和跨国黑产问题。有人去实地拍了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竟然全是中文，从幕后老板到合作单位到工体全是中国人。泰方知道只要打击目标被包装为反电诈，国际舆论天然倾向支持泰国，因为反诈骗本身就是政治正确。不过一旦出现平民或被指强迫劳动伤亡画面，泰国的正义叙事可能瞬间反转，被重新定义为军事扩张或越境侵略。大批国内网友到泰国使馆官方微博留言表示大力支持，说拆我的卡，炸这个地方。新华社试图发布中共武器、军队等热血视像，结果评论区彻底沦陷。网友评论最多的是犯我中华者，泰国必追，萨亚迪卡诸之。网友并上传一段视像，显示泰国皇家陆军正使用美制 M113 装甲运兵车向前推进，并加装简易足制装甲与网笼增强防护。另外，对比泰柬抚恤制度上天差地别，泰国阵亡士兵的官方抚恤金高达约30万美元，基本可以覆盖家庭长期生活，而柬方已知补偿多为免除约20000美元房贷，但前提是有房贷、两袋大米、十瓶鱼露，缺乏明确稳定的大额抚恤保障。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内部普遍安装监控摄像头、铁丝网，并配备武装保安，用于防止受害者逃脱、监管强迫劳动。园区所用摄像设备中是中国品牌，比如海森威视、大华等。据美联社20号发布调查指出，中共已向全球至少150个国家输出监控技术，尼泊尔即为其中之一。随着中国制监控设备遍布尼泊尔各地，大量西藏难民长期处于监控之下，连自由西藏运动 亦遭到明显压制。讽刺的是，这套监控系统的技术源头相当部分来自美国。很多美企为了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主动转移关键技术，间接助推中国打造监控帝国。过去每年有几千名藏人逃往尼泊尔，而家已经降至个位数。藏人受访者直言，到处都是镜头，看不到未来。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21号，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职工国礼典透过网络影片实名举报该院前院长82岁的徐湖平，指控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任职期间，涉嫌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盗窃，并走私故宫南迁物品，造成大量国宝流失海外。国礼典表示，抗战期间故宫南迁文物共2211箱，约100000件国宝，长期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库房。徐湖平在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撕毁抗战时期封条开库，并指使部分鉴定专家将真品鉴定为赝品，再以极低价格划拨条剂至其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随后转手至其子徐湘江在上海经营的拍卖公司，最终流入海外市场牟利。各指称相关行为导致几千件国宝流失或损毁。国礼典透露，早在2008年至2012年间，他与多名南京博物院职工曾多次联名向上级部门举报，但是始终石沉大海，怀疑与徐湖平涉及向高层行贿，背后势力庞大有关。这次事件再度引爆舆论，导火线是蓬莱神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近日竟出现在拍卖市场，股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后来虽然撤拍，但是南博曾在1979年将其定性为伪作，并予以处置，引发外界对文物鉴定与处置程序不透明的强烈质疑。事件曝光之后，南京博物院典藏部多名退休职工集体现身，至少10人参与实名举报，要求彻查文物流失真相，追回国宝。国家文物局已回应表示，正对相关举报进行实查。江苏省文旅厅亦宣布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徐湖平本人至今未正面回应。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锦表示，冇乜嘢可讲。舆论随后继续发酵， 不少网友推出南京博物院过往争议，并质疑文物系统是否长期存在性结构性的文物流失问题。南京博物院自建政以来，曾有三任院长非正常死亡。1964年院长曾超云跳塔身亡，1984年继任者姚谦上吊自杀。相继资料显示，姚谦生前曾因追讨被老干部强行借走且拒不归还的国宝字画而遭到打压，最终悲剧收场。这几日小红书上凡是有大英博物馆的帖子，底下评论区写道：感谢英国替我们保管文物，以前闹英国，现在被南京博物院治好了。有网友质疑，走私文物是不是已经成了某些博物院的标配？还有人说，不会哪一日中国民主化了，一调查故宫博物馆，中国各大博物馆的文物都是假的，真文物都被杨澜澜这种人拿到海外豪宅收藏起来了，最后变成笑着走出大英博物馆，喊着走出南京博物馆了。目前社会各界呼吁对南京博物院及相关文物去向展开全面调查，依法追责，并尽最大可能追回流失海外的国宝，还原历史真相。法新社布鲁塞尔12月22日消息，欧盟礼拜一对中国宣布将对部分欧洲乳制品征收反补贴关税表达强烈谴责，并明确拒绝接受中方相关调查结论。欧盟委员会指出，中方调查建立在权宜指控与不充分证据之上，相关措施缺乏事实基础，属不合理贸易行为。中共商务部日前公布，将自本周二起对部分欧盟乳制品征收 21.9% 至 42.7% 的临时反补贴税，涉及鲜乳酪、加工乳酪、农民乳酪以及部分牛奶与稀奶油。欧盟方面表示，该反补贴调查预计在2026年2月21日结束，届时临时措施可能转为正式关税。布鲁塞尔正积极与中方交涉，试图促其放弃相关计划，并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欧盟农民与出口商利益，维护共同农业政策不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欧盟委员会同时证实已就此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并形容此举为欧中关系非常负面的一次升级。法国乳制品产业对此反应强烈，法国国家乳制品工业联合会表示，中方措施对法国奶酪与奶油出口商来讲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形同沉重打击。该组织指出，部分大型出口企业在调查期间已承受高度压力，外界普遍认为中方此番行动与欧盟先前对中制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有关，被视为具有报复意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此批评道：咁中共实际上一方面佢面临对美国嘅信差减少，另一方面对欧盟开始亦唔能够接受咁大嘅逆差啦。中共当然就非常怒火，这个先至是中共向欧盟施加压力的原因。实际上呢，因为美国关税战的背景之下，欧盟亦不能够接受咁巨大的逆差了，向中共施加压力，而中共老羞成怒，现在开始对欧盟亦施加了报复。总体来讲呢，欧洲与美国市场都开始对中国关上了大门。马来西亚歌手王明志涉毒案惊现大逆转，22日吉隆坡推事庭审理，副检察司阿姆里特普里公布最新毒理报告，王明志尿检完全阴性，体内没有任何毒品残留。律师郑清峰随即申请撤销吸毒控罪，推事阿伦助替裁定无罪释放，并退回保释金。王志明一身黑衣现身法庭，全程沉默，紧离庭时提醒媒体注意安全，未回应提问。案件源于10月22日 台湾网红谢又心酒店猝逝，黄志明在场急救，却被搜出九粒蓝色疑似摇头丸药丸，初步尿检呈四种毒品阳性，因此被控罪。而家该罪撤销，仅剩持毒案将在2026年1月19日过堂。谢又心命案调查持续，没有证据显示黄明志涉案，判决震撼网络，网友热议不断，大逆转，初步阳性是假的，被陷害了。恭喜志明哥洗清冤屈，继续创作，真相大白，志明早讲，等报告水落石出。舆论两极，有人叹司法公正。12月26日，宏福苑大火将满一个月，香港大学八个院会原定在校内举办火灾悼念活动。港大学生会媒体学院21日表示，向各院会查询后，联院会说校方以不可抗力因素为由拒绝借出场地，活动被迫停办。学院表示，由于未能找到其他合适场合及获得校方同意，因此取消悼念活动。这个是继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在告示板悼念大火遇难者遭校方用围板围封后，再有大学生发起的悼念活动受阻。宏福苑11月26日发生夺命大火，上百人遇难，几千人无家可归，全港悲动。火灾发生之后，香港民众自发悼念遇难者，追责失火原因和责任人，但遭到港府和中共当局打压，被威胁禁声。2日，火灾发生后第七日，浸会大学学生会在校内学生会告示板张贴沉痛悼念宏福苑大火死者，我们是香港人及公义得到伸张等字句。校方随即用白色围板和红色水马封锁告示板，随后更单方面勒令学生会停运，引发舆论批评声浪。有评论指出，港府恐惧民间凝聚力量悼念与追责，这种新常态令人唏嘘，而官方对于民间追究火灾责任的恐惧态度，正是导致民愤难以平息的主要原因。21日，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证实，内阁已在11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重建19个犹太定居点，相关决议先前刻意保密，此举使近年新建定居点总数增至69个，创下历史新高。反定居点组织和平存在指出，西岸定居点数量已从2022年的141个增至210个，现任政府执政期间增幅近五成，其中包含2005年以色列撤离加沙时拆除的两处定居点将重新建立。美联社分析，该决定正值美国敦促以色列与哈马斯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之际，进一步冲击巴勒斯坦建国前景。目前约有70万名犹太定居者居住在西岸。斯莫特里奇则强调，扩建定居点是为了巩固以色列对西岸的控制，防止巴勒斯坦建立恐怖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情资显示，伊朗在遭以美军事打击后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超出预期，以方评估伊朗正加速修复弹道飞弹生产线与防空系统，飞弹年产量恐高达3000枚。 NBC 引述消息指出，以色列最担忧的是伊朗飞弹与防空能力迅速回温，并试图修复俄制 S300 系统。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与川普会晤，以提出新一轮军事行动选项，包括美方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飞弹设施。伊方强调，伊朗扩张不单止威胁以色列，还危及中东稳定与美国利益。川普上任后曾支持对伊朗强硬立场，这次会晤备受关注。在加沙停火脆弱、美国中东战略承压之际，伊朗动向被视为牵动区域稳定的关键变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